各位好啊，各位好啊，我是金蛋啊。哎，各位好啊。今天的这个语音呢，我主要是想啊，说一说这个2011年嘛，还是要计划啊，举办啊，紫微斗数的第二期啊，特训班啊。为什么第二期呢？因为第一期是2010年啊，中秋节的时候啊，我们举办过第一期啊，紫微斗数啊，特训班啊。那么呢，就是举办完之后呢，就是又有不少网友啊，希望我能够啊，把紫微斗数啊，再开班啊，讲一讲啊。为什么呢？这也是因为紫微斗数呢啊，现在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呐，喜欢和希望了解啊，紫微斗数了，因为呢，就是不少人啊，都会对这个命理学嘛，或多或少会发生兴趣嘛啊，加上现在这个网络啊，什么啊书籍啊，这个它的推广啊，速度也比较快，尤其是网络啊，现在网络这个应用比较广泛嘛，然后导致呢，就是这个命理学呢，就是像类似于这个八字啊、斗数的这种呢，就是相当的啊，就是受人们啊重视啊。那么呢，就是说紫微斗数，我们说就是我们古代啊先人的智慧结晶啊，这门啊学问呢，紫微斗数是，古代就是陈希夷嘛，陈希夷先生啊，他是他创立的嘛，然后呢，运用的一些啊技巧啊，就是把紫微斗数啊能够啊推算命运啊，然后呢，进而呢又能够啊趋吉避凶啊。但是呢，我们说这个紫微斗数啊，就是给人易学难精这么一个感觉啊。虽然我们说这个有古代的这个啊《紫微斗数全书》啊和《紫微斗数全集》这两本古籍啊，可以给我们借鉴啊，但是呢，据说是啊这个呢，因为紫微斗数是皇帝啊一直在皇室啊御用的一种啊这个巫术嘛，然后皇帝啊他御用的这个懂斗数的人就辞官还乡啊，但辞官还乡之后呢，皇帝就非常害怕啊，斗数这门绝学嘛，传入民间，他就啊授意嘛，让人去编纂了啊这两本啊，一本是《紫微斗数全书》，一本是《紫微斗数全集》啊，这样两本书啊。所以说呢，当我们读这两本古书的时候啊，我们就常常感到书中有些推断的断语啊，就是太过于欠缺理论啊，并且有些文字呢又比较生涩难懂啊，比如什么破军破军迁移武曲逢就是容易做背容就是背容就说破军作命的人对宫如果是武曲逢对宫逢武曲嘛逢武曲之后呢，我们说这种人就是古人的意思，就是容易做背容。背容是什么意思啊？背，我们说是背一个容，组合一起，其实是个贼就是一个贼字就是说破军对宫逢武曲如果组合不好的话，就容易成为贼但是古人他说话比较隐晦就把这个贼字分解成了背一个字容一个字简称为背容，哈哈，这就是古人比较隐晦的一面所以说呢，我们就读这些书的时候就有些文字就让我们感觉生涩难懂而且其中有些有前后矛盾所以就有人戏称嘛，说这两本书的内容是七假三真嘛那么呢，就是，我呢是在2010年忙里偷闲举办了第一期 这个紫微斗数的特训班啊，大概有这么12到13位的学员吧，举班之后呢，得到了你们尤其学过的这些学员的一致肯定我本人呢也深感欣慰所以说我一直也跟你们说嘛，我说想学好斗数其实不难重点的呢是就把斗数的观念一定要弄清我们说呢，观念弄清楚之后呢，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建立自己的一套紫微斗数的体系这样呢，建立之后呢，然后呢，你再去结合命盘去详加体会，那么呢，慢慢的你就会成为紫微斗数高手我们说如何学好紫微斗数呢？这个说呢，就是前面说的紫微斗数易学难精可以说呢，这个是初学者的共同的心声就是它确实容易学嘛，有星耀直观嘛宫位四化但是呢又难以精通然后呢，加上我们说这个市面上各种斗数诗集中如果是走这个四化飞星这个手法的话，那么呢也是秘籍，就是说各种秘籍嘛，满天飞嘛当然呢，有的人就花了昂贵的代价也没有把这个斗数搞懂。有些呢花钱买来的这个秘籍呢，都经不起验证只要一验证就感觉会一一失效嘛我们说这个，学紫微斗数，难道真的是舍秘籍就不能登堂奥吗？我们说绝对不是的我们说学习斗数呢，它并没有捷径我们说这个紫微斗数的核心呢，其实呢就是三象，也就是星耀还有然后是宫位然后就是四化嘛我们说呢这个这三象其实就是天地人嘛，天为星地为宫人为四化嘛所以说紫微斗数的核心其实只有这么三点但是呢，要想把这个这三点都搞明白那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就是说没有捷径那么呢，我们说学好紫微斗数，我们说要不要去借鉴别人的观点呢？我们说一定要的但是呢，我们要学会一个明辨真伪明辨虚实的一个本领比如台湾蔡明红老师现在，喂，刚才什么声音就是蔡明红老师的钦天派嘛钦天派提出的离心计和什么向心计这个是什么好像以前没有听说过其实呢，这两个都是取巧的名词而已。我们说其实离心计就是自化计嘛我们说向心计其实就是流出计嘛其实呢。就是说是其实呢是一个虚的名词其实呢在之前的各种书籍中早已提到过流出计和自化计只不过呢台湾蔡明红老师呢把它换了个名词还有钦天派比如提到的叫做相法相相法相的意思就是说自化忌一定要法相生年忌他们用了一个词就叫法相当时我之前我是不知道什么叫法相我只知道一个叫做同相感应我之前学的说法是同相感应后来我一接触钦天派的书籍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们的相法相其实就是同相感应的一个说法只不过他们用了法 像一个词，而我之前所学呢是啊同向感应这么一个说法啊，其实是一样的啊，原来是一样的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能辨别啊，就是市面上的书籍还有资料也好中的真伪和虚实啊，我们不能啊被这些啊名词啊搞晕啊，更不能呢因为啊被某一派所标榜的比较厉害的说法啊啊搞得啊，一是啊浪费金钱，最重要的是浪费时间啊。我们说啊人生苦短啊，我们说不能去花浪费太多的时间啊去做太多的无用功啊啊，这就是一个说法啊。然后呢啊我们说呢啊台湾啊蔡明宏老师的青天派啊也很不错啊，很不错啊，我本人是给予肯定，充分肯定啊。包括台湾啊梁若玉老师的啊那个啊他的手法也是很不错的，包括其他一些啊老师啊都不错啊，都是可以学习啊。但是呢我们说啊他们也是自成一体嘛，自成体系啊。但是我们说不要是以为啊他们的斗数啊就是你的斗数啊，我们说无论你跟谁学啊，最后你都要建立自己的体系，才能够啊把紫微斗数学到手啊，变成你自己的东西之后才能够去应用啊。这就是我今天啊为什么要说一说啊啊这个紫微斗数呢啊，就是这个目的啊。我们说紫微斗数它啊紫微斗数中比较重要的几个观念是什么，就是说啊紫微斗数啊比较重要的啊观念啊，就是说紫微斗数中的星耀，我们说为垂象啊，是无吉凶啊，也就是说星耀绝对是没有吉凶的啊。但是我们说星耀是学习紫微斗数过程中一项很重要的基础功夫啊，这个是必须啊要掌握的啊，星耀啊。那么呢第二个比较重要的观点呢，就是星耀为垂象无吉凶吧，这是第一个观点啊。第二个观点，星耀以气化论吉凶啊，以气化论吉凶。什么是气化啊？我们说气就是四化啊，我们说只有星耀啊有四化的时候它才会论断吉凶。那么呢我们就是说啊，其实啊斗数中吉凶是以四化来论的啊，这是一个更一个第二个比较重要的观念。第三个观念呢，我们说提到了四化，那么四化以阴阳为体用啊，阴阳为体用啊，以三才为理则啊。什么是三才啊？三才就是天地人啊，天地人啊，三才就是天地人的三个步骤啊。我们说一级一管一级啊，一定有顺序啊，这是四化啊中比较重要的啊。那么啊第四个比较重要的观念啊，就是说宫位啊，十二宫宫宫啊都很重要啊，并无啊闲宫之说啊，就是说每一个宫位其实啊都很重要。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啊，宫宫可以立太极啊，也就是说宫宫都可以立太极，每一个宫都可以依据其宫干飞出的四化来解象啊。这个呢这四个重要观念啊，我们说初学斗数的人一定要注意啊，否则你就难以啊辨别真伪啊。这就要告诉我们啊，有的时候啊我们看书的时候，如果这位老师啊不强调啊星耀宫位四化啊三位一体，那么呢啊这么呢这样的书啊往往就是有一定的啊漏洞啊，我们说不是不可取，而是有缺憾有缺陷的地方啊啊。至于具体是好是坏，那需要各位自己去分辨了啊，自己去分辨了啊，我只是简单一说啊，告诉大家啊为什么啊。 我们举例来说呢，就是说星系啊，就是星耀嘛啊，星耀如果进入高级阶段的话，那么呢，星耀其实是判断何人、何事、何物，还有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啊。那么甚至呢，我们说更高阶的话，就是判断啊房屋的坐向啊，还有环境的好坏等等等等啊，都是通过星耀本身来判断的。比如举个例子啊，我们说天机代表什么呢？天机代表何人、何事、何物啊？其实呢啊，天机我们主要起一个动啊，凡是动的东西啊，大概都跟天机有关啊。我们说，所以说天机可以代指啊车子嘛什么的啊，就是这样啊，这样分析啊，这就是啊紫微斗数啊星耀的灵活的一面。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天机来说呢，比如啊，难道就一个动字决定了吗？我们说天机啊，我们本意还可以比喻成小草嘛，就是矮小的东西嘛。那么天机啊，天机我们本身说气化，以气化论，那么我们说它有化气节嘛啊，我们说天机是什么？天机如果化禄的话，是化气为化禄气为善嘛，就指这个人善良嘛。那么天机啊啊，如果说化气为忌的话，那么就是不善嘛啊。所以说，其实善与不善就在一念之间嘛，就是逢禄则善，逢忌则不善嘛，就是这样看嘛啊，对吧？啊，这就是星耀的一个解释啊，这就像星耀的一个高阶的。那么我们说，你比如天机啊，如果说我们现在啊读书啊，说考看到天机啊，代表什么方面的学科呢？我们说代表啊数学啊、设计啊，还有这个管理啊，笼统的这样的科系。那么当天机与巨门组合在一起的话，代表什么系呢？就是什么学科呢？我们说就代表法律系嘛啊。那么当啊，我们说天机啊，再加上一个啊天梁，天梁我们说不代表老人嘛啊，代表老人的话，那么是天机天梁的科系往往是什么呀？我们说往往这时候就类象为考古学啊，就容易从事啊考古学方面的啊学习考古学方面的专业嘛啊，这是我举啊星耀的一个例子啊，其他的星耀呢大概。